巴沙龙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真是你的子民，感谢你拣选我们，用你的话语照亮了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你拣选我们，让我们知道传讲你的话语，传讲你的你给我们的启示。主啊，言语有所不及的地方，主啊，你的圣灵亲自的开启在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你的活水，都被充满，都满满的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明白认识你爱我们的爱，我们也要爱你，因为你和我们是不分开的，我们是以色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嗨。那我们就今天开始。那上一周妥拉是雅各从应许地出去，要逃离他的哥哥，他出去到巴旦亚兰。那神在他出去的时候就说，我必定带你回来，神就已经给他大开天门。那这周呢，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了。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打发人，雅各打发人去见他的哥哥以扫。那在大河那边有20年，雅各在那20年的漂泊当中，哈，我想他被他的舅舅拉班欺哄，改了他的工价，然后甚至他的妻子也是这样被欺骗而来的，他应该尝到了这种被欺哄的滋味是怎么样。所以呢，他这时候的他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像当年他出去的时候，因为神与他的同在，神并没有因为雅各的过犯就离弃了他，因为神拣选了他，神坚定了他和亚伯拉罕、以撒这样传续延续下来和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20年与他同在，把他那20年被欺哄所被拉班夺去的都夺了回来。然后神说：“你的时候到了，你要起来回迦南地，要回你祖、你父，回到应许之地。”从此，拉班的记载在妥拉就没有了，就是雅各和大亨那边就再无瓜葛了。然后我说雅各显然不是当年出离迦南地的时候的那个雅各，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心中第一件事就是说他打发人要去报告他的哥哥，要去和以扫和好。我在想他也可以不打发人去的，我就这样回来嘛，虽然日后很有可能在当地遇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正是他这个打发的动作就证明了他已经不再一样。蒙了神后代的雅各，因为雅各自己也这样说，我蒙了神的后代。因为蒙了神的后代的这时候的雅各呢，已经不允许他自己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了。我想雅各或许也猜到了哈，就是可能以扫并没有原谅他，因为当时利百加说等你哥哥气消了，我就打发人去找你回来。我们没有看到妥拉有记载说利百加打发人回来，但是神让他回来，神说你的时间到了，他就是要回来的。那雅各去打发人去到他哥哥以扫那边，那个打发去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呢，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哥哥好像并没有原谅他，因为以扫带着400个人准备跟他兵戎相见了。那于是雅各甚惧怕愁烦呐、但是虽然如此啊，他虽然在这惧怕愁烦，然后做了好几手的准备，我觉得他并没有要逃避。他没有说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走了。他而是在这种各种人的这种准备当中，他还是要去说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做的这几手准备的当中，其实最重要一个就是他有一个从一个生命的怎么讲，我真的是太困难了，我太艰难了，我太惧怕了，太愁烦了，从一个低谷，从一个极低的点而发出来的向神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成分很构成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那打开创世纪32章的稍等一下哈。32章9节开始，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他就说啊，我感谢主，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位主。 然后呢，你这二十年对我所做的，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他认识神对他的这二十年的恩待，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他，怎么样的来对待他。那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真的是很诚恳的把自己心底最最真实的想法，那种惧怕他都跟神说了。然后最后他又抓住了神的应许，他说，因为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这个祷告真的是很经典，直击要害。所以呢，正是这样一个祷告，就开启了接下来一个谜一样的和神的这样一个相遇。那当天晚上，那个夜晚哈，雅各把妻子儿女都送过了亚伯渡口，只留他自己一个人在河这边。我就感觉好像哇，在旷野只有雅各一个人，但不是雅各一个人，是只有雅各和神。他或许是想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再充分的再去体会跟神的那种，有解释说他可能会想逃，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认为，他在那儿，他在抓住神。然后真的就突然有一个人过来了。什么人过来了？过来干嘛了？跟他摔跤了。我觉得很奇怪耶，为什么？诶，怎么来一个人？为什么要摔跤？摔什么跤啊？难道我是觉得哈，我一开始不明白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什么隐喻啊，比喻的手法？是不是雅各现在内心压力山大？那我过来跟你摔摔跤，解解压力啊？搞笑，不可能。所以呢，这个人是谁呢？雅各自己给了回答。雅各妥拉在32章的30节。就说到雅各后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就是神之面。他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雅各说这是神。那在跟这个妥拉对应的先知书里面的记载，和希阿书12章呢，也说到雅各壮年时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所以和希阿书说这是神，是天使。那基本上天使这个翻译，它原文都是神的使者。然后在创世纪48章，就是雅各下到埃及，他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祝福，说道，愿我祖我父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那一生牧养我到直到今日的那使者。所以雅各自己也说那个使者。所以在我来说啊，这个人是谁？那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啊，这个是没有悬念的，对我来说。然后呢，这个妥拉描述这段摔跤经历，就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我就想，那如果你是神的话，你怎么还会胜不过人呢？那个人把雅各的大腿一摸，而且还致残了，你不是胜不过他吗？所以这里的得胜并不是说我用武力得胜了，并不是雅各说我以武力得胜，而是他真是这种我抓住不放过的这股劲头。当那个人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他就明显意识到这个人不是凡人了，他知道这是神，所以他更加紧紧地抓住神。所以何西阿书说，4章4-5节说，雅各与天使交力得胜了之后，哭泣恳求，他要神给他祝福，他不放过神，他抓住了他。而正是这样，雅各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那这是成为以色列国的名字，也是成为以色列子民的神的子民的名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文只是说以色列了，中文版的圣经只是翻译以色列。那有些英文的译注，它会写神的王子，就是 Prince with God， 或者说还有些译注是他与神斗争 ，He strives with God。那我就去查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字的解释真的是不止一种，而且有很多种。我就觉得，What? 这么重要的一个名字，你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意思？你不给一个一定的意思吗？所以啊，这种思想就很有可能是希腊思想了。那是怎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幻灯片啊。以色列最上面那个，这是希伯来原文。那希伯来是从从右从 右往左看哈，这是 Israel， 所以 El 是神的意思，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问题就在前面这个词到底怎么解释呢？那有两种说法，先是第一种，它是说这个字，这个前面这部分的字根呢、啊，不是字根，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叫 Sa'a。那这个词呢，是在神对雅各说，因为你与神较力的较力都得了胜的，它取自于那个较力。然后呢，但其实这个字它只用于这个描述雅各和神的这个所谓摔跤的经历，它在圣经其他中是没有，其他地方是没有出现，只用于这个地方，所以传统就译为较力啊。和西阿书中说他和神较力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词哈，和这个啊、不会念没关系，就是好像你看他长得挺像，就是这个撒啊。然后要注意这个点点是在左边，如果点点在右边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字 shin， 就不是 s 的音了。所以呢这个字它由这个经文的这个动词而来。那跟它相关的有一个名词呢，就是也是只用于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句子叫政权必担当在耶稣的肩上。政权。所以其实这些哈都是都有关联，虽然每一个字它的字根或许有不一样，但是好像这种形式的在就是词源学上面都相互关联的。那它的然后人因为这个地方译为政权嘛，什么教力，这个因为是传统译的了，就跟人就根据学者就根据这个政权的这个意思，就把这个字归到这个字根上面，撒哈哈，就是我也不太会念了，反正就是长得这个样子了。那这个字根它其实它自己的意思也是不明确的，那就跟同源词来自叙利亚的一个什么同源词，它有这个成为首领的意思，就是它的名词出来哈，有成为首领啊，这动词是成为首领，然后名词就是首领。所以你可以看到例子说萨拉的名字就是那个这个萨的女性的名词形式。所以这个地方我在想是不是从那个神的王子这种译注的来源呢？如果单纯说这个字就是撒啊这个动词来翻译它的话，就是较力嘛。所以是不是也英文的那个 ESV 版他说他与神斗争奋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呢？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好像神给了他这个解释一样。那再下一个，在第二个是从这个亚沙尔这个字根来，动词来，这个地方呢就是点点在这儿了，不在左边，在右边了。所以如果是亚沙尔的话，它本来的意思是就是直的、水平的、正直的，所以可以看到耶稣伦的名字的跟这个词有关系。所以亚沙尔这个动词的字根长得跟刚刚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点点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而在那个当时这个点点哈，是后世学者大概在主后六到十世纪后世学者加上去的，所以在圣经当时的作者他只用了这个就是没有点点的一个这个我们姑且称它为 shin 这个字了，它的发音也可能介于 s 和 sh 之间，这个嘛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学者在词源学上可能认为这个以色列语这个第二个这个字根更相关。那我当时就想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上周分享毛哥分享长老分享妥拉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那个新约经文约翰一书里面说讲拿但业那段，耶稣说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哦！我突然一下就想明白了，对呀，真以色列人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是正直的呀，所以这个不矛盾。你如果是君王的话，你必定有这种正直的这种品格，你如果是神的王子的话，你必定有正直的，你必定是正直的，所以这个不矛盾不冲突。然后那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种字根的那个解释了，就是点点在右边的。那对于这个字根它有一个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因为吸收或者保持住流体而成为坚硬的、坚固的、 充实的、充满的、真实的。那有一个形象的例子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植物在植物学里面有一个叫膨压的词，我是之前不知道，查了一下哈。因为细胞呢吸水吸收水分，使得细胞膜就向细胞壁产生一个推力，它叫膨压了。但其实这个状态就是因为它吸水了，所以它坚硬起来，它使这个植物能够保持那种站立的直立的状态，否则你就蔫掉了，如果你不吸水你就蔫掉了。所以在植物当中是这样，所以我这个背景也找的是一个植物的细胞，这是植物细胞放大的一个切片的放大。所以呢，这个流体它不包括，它不限于水了，不限于你可能狭义的水，包括任何的那种财富、知识、数据、信息等等。它是，所以这个字根它有，它最开始有一种我要保持住这种东西的能力，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你就很，我就哇哦，以色列雅各真的就是抓住了神嘞，他把神保持在了他的里面，不是这种我抓住你，然后我跟你还分离，他是把神真的是融进了，他抓住了神，神赐他这个名字，神在他的里面，他保持住了神，并且他因为保持住了神，他就是刚强的，他就是坚固、坚硬、真实的。那我就会想到啊，磐石出水啊，出埃及的时候，那个跟着他们的灵磐石，那是坚固的石头，但是它却从里面有水出来。约翰福音7章38节也说啊，在节期，在祝棚节末日，高声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哦，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肚子里面是保持了神的活水的。这个地方可以插一个话，这个信我打了一个下划线，这个希，我刚刚说我那种这个名字没有一个一定的意思，这个是个希腊式思想。那希伯来思想是怎么样？我们一直都说希伯来思想是你听了就要去行，你信了就要去行，不是你光嘴上说。那可以有一个形象的画面，你可以想一下，草啊，不是牛、马、天上飞的燕子，你觉得这样东西怎么分类？你可能会觉得啊，牛和马都是吃草的，都是这种地上爬的东西，那天上燕子是天上飞的，牛和马是一类，燕子是另外一个。但希伯来思想不是这样想的，因为马和燕子都很快，燕子飞很快，马跑得也很快，所以燕子和马是一类，牛是另外一类。所以如果你说你如果你说你信耶稣啊，可是你做的却不是耶稣要做的事情的话，你就不是真的信耶稣啊，你就不是真的以色列。这就是希伯来的思想，所以行很重要，行为很重要。好，接下来就是因为，对不起啊，因为这个第一个解释的那个字根，它如果是传统上意为教理的话，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思嘛，它是只是传统上意为教理。那我想，那这个摔跤的这个经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面32章第24节25节也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间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这个摔跤我就去查了一下，因为他和下面神说你与人与神较力，因为那个较力是意思不明的嘛，那是只用于那节经文的嘛，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摔跤是什么意思。然后结果这个摔跤也是只用于这两节经文，这几个词都是只用于描述雅各和神的这个经历。那这个词呢是用的是 abak， 也是传统意为摔跤。那为什么呢？因为学者就觉得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和它一个相关的名词有关，是从这个名词衍生出来的。这个名词叫，讲的也一样了，只不过这个下面怎么讲，就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发音的母音啊，这个地方是一短横，这个地方是一短横加一个小竖杠，就是 T 了。长得 字母是完全一样，然后这个发音标记不一样，这两个词就不一样，这是很神奇的地方。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名词呢，它就用于尘，它的意思基本上是尘沙、尘土。那在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在《申命记》28章24节说，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以西结26章10节，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来遮蔽你。然后以赛亚书29章5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就是说他们的惩罚了。那尘土和尘沙更常用的一个词是这个词 afar。 所以用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又已经蛮特别的了。那基本上的意思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变成尘沙，然后这个尘土扬起来。所以呢，学者就觉得啊，因为这个跟 abak 相关的名词是这样用的，所以你可以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就是滚在地里面，然后搞得满身尘土的，所以就翻成了摔跤。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同时，你要有一个画面，你就想在雅各和神摔跤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神把一个人变成了尘沙，向天扬起的那样的尘沙，这显然就对应了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的应许。神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展开，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摔跤而已，你可以想象雅各在那儿一个人就成了满天被扬起来的尘沙，他的后裔就如这样尘沙一样的，好像那一刻那个后裔都诞生了，我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真的在那个晚上，在亚伯河的渡口到底发生了什么，绝对不是说上演雅各的内心戏啊，不是这么简单。这个经历非常的独特，非常的重要，如此的绝无仅有，以至于这些词都是刚看的这些希伯来字都是只用于描述这段经历的。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因着神雅各的祷告，神过来给雅各一个认证，给他盖一个章，你才是我拣选的，你才是我拣选的，你不是雅各，你不再是雅各了。那雅各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抓脚跟嘛，脚跟就是第一处的东西，你不需要再去抓。那雅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替代者，你也不需要去替代做别人，你是以色列，你是拥有了神的，你是正直的，你是神的王子，好像就是神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印证，给他盖一个章。那这也更是神来坚定他自己与以色列与我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就像我刚刚说，在那一刻，这个在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立的约，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好像这个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好像神就给这些如沙般的后裔都盖上了印啊，都盖上了以色列这个印。然后天亮之后呢，雅各面对了以扫，那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以扫改变了想法，改变了本来要和雅各开战的这个意思。雅各说，我见了你如同见了神的面，所以真的是因为这样雅各跟神一个谜一样的一个经历，一个相遇，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改变了。那雅各就是以色列，没错，雅各真的就是以色列的写照，是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写照。那希伯来书11章21节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想他为什么只说因着信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其他儿子也祝福了呀，为什么只提这两个？会不会是我在想，会不会说雅各他信，因着信神拣选了约瑟为长子，而拣选了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约瑟是雅各是经历神的人，我相信这么多年他应该也是先知了，他能够看，我觉得他看到了日后，他看到了多国要从约瑟要从以法莲出来，因为神在35章 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伯特利之后，神又向他显现，跟他坚定的说，一族和多国的民君王都要从你而出。所以雅各应该是看见了，没信着神，因着信着神，他看见了这个多国多民要从约瑟而出。所以呢，他给这两个儿子各自祝福。那以色列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似乎是不是又看见了日后以色列国因为离弃了神的托拉，因为离弃了神就被分裂，这国民又被迁到了大河的那一边，被掳走，以色列地被别的国的被外邦人来占啊，来迁过来，被迁过来，然后代替以色列人在本地上。他是不是看到了国民在天下被抛来抛去？但是就和约瑟失而复得一样，这个失散的儿女必定归回，就像神带雅各自己回到应许地一样，从大河那边回到应许地一样，神的子民也必定要再重聚于一，因为这些儿女这些后裔都是神用自己印了印的，因为神把自己给了雅各，他在那个地方跟雅各摔跤，好像他的后裔都被印上了以色列的印。我在想，我们都是蒙了圣灵印记的。所以呢，你可以看雅各这个名字是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雅各，他抓住了神了，他抓住了神，他把神保持在自己里面。有一句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神在雅各里面，道在一个肉体里面，耶稣啊在以色列里面，耶稣啊在以色列里面，耶稣啊就是以色列，他和以色列是分不开的，这个道就是以色列的生命。申命记32章47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进入迦南地，最后之前他说，妥拉不是虚空，不是虚空，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要得为业的地上，并以守妥拉日子而得以长久。所以耶稣啊是以色列的生命，道是以色列的生命，这个道就是神的妥拉训诲，是我们的生命。那耶稣啊就是回归的道路了，是你要成为以色列的道路。这个是神的话语，是使以色列能够成为刚强，成为真实，这样的一个原动力，是以色列的根本。那耶稣啊还活着，耶稣啊并没有死了就没有了，他还活着。所以我们都领受了圣灵的印记，他还活着，他的道永远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必将我们开启启示，打开那一切属于耶稣，关乎耶稣啊的事情，关乎神真理的事情。约翰福音15章4节，耶稣啊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如果不常在耶稣啊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要在耶稣啊里面，真的是要守神的话语，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希伯来思想一样。你不是说我信神啊，我信耶稣啊就可以了。你真的是要有一个行为来表明你是属于神的。以色列是被拣选做世界的光。你不要单想着那个以色列。我们是以色列的话，你也是要成为世界的光。所以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也有说，耶稣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就是不但为门徒祈求，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也为那些因他们就是因门徒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那这不就是我们多国吗？这不就是我们吗？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使他们都成为以色列，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所以我自己就沉浸在这种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们在父里面。一开始雅各被赐予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时候，神在雅各里面，雅各抓住了神， 道成了肉身，也说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不可分的。我如果说我分开的话，那就是人格分裂。训会必出于西安，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名副其实的说，我是以色列。那我先分享到这儿。